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路透社独家报道，根据两位欧洲情报机构人士的消息和路透社看到的文件，俄罗斯在中国秘密建立了一个武器计划，目的是开发和生产用于对乌克兰战争的远程攻击无人机。文件显示，俄罗斯国有武器公司阿尔马斯安泰的子公司库波尔，在中国当地专家的协助下，已经开发出一种名为 Garpia 3的新型无人机，并进行了飞行测试。库波尔在今年年初递交给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中，概述了公司的工作进展。在随后的更新中，这家公司表示，他们已经能够在中国的一家工厂大规模生产包括 Garpia 3在内的无人机，以便这些武器能够在俄乌战争中部署。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今天说，美国对这个报道深表关注，这看上去是中国公司向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提供致命援助的一个例子。白宫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北京知道这些交易，但中共有责任确保企业不向俄罗斯提供致命军事援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周三早些时候，以色列在首都特拉维夫附近拦截了真主党发射到以色列中部的一枚弹道导弹。真主党确认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卡德尔一号弹道导弹，并声称它的袭击目标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总部。这是到目前为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的最为猛烈的一次袭击，也是真主党从黎巴嫩发射的炮弹首次到达以色列中部地区。真主党还指责摩萨德近期对真主党高级领导人的暗杀行动，说他协调并引爆了几千个真主党特工持有的通讯设备。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这枚地对地导弹被防空系统拦截，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以军随后说，他们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地点。不久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打击，目标是真主党的武器库和其他军事地点。中共军方25号首次公开承认，他们刚刚成功把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太平洋。中共国防部声明说，中共火箭军在早上8点44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声明补充说，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事先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发出发射训练的通知，因此导弹落点可能是在澳大利亚周边的公海。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公开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信息是不寻常的，因为中共很少向大海发射远程导弹，通常是在内蒙古等偏远省份不公开测试。此时正值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期间，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导弹发射是中共的一次挑衅，目的是为了向世界表明，北京可以向任何国家发射战略武器。今天，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批评特勤局在7月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宾州集会上没能提供保护，出现多次失误。报告指出，特工们有多次机会阻止枪击事件发生，但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以及包括川普在内的几个人受伤。导致川普生命受到威胁的失误，既是可预见的，也是可预防的。它的根源在于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出现了故障。根据报告，特勤局没能明确集会规划和安保责任，没能确保枪手用于袭击川普的建筑物的安全，也没能跟州和地方执法部门进行有效的协调。特勤局没能提供有助于安保的关键资源，例如无人机和反监视小组，还拒绝了配备额外反无人机系统的请求。报告还指出，特勤局官员在枪手开枪的前两分钟就已经知道他正处在附近的屋顶上，然而特勤局没能向主要安全人员传达有关枪手的信息。周三，中共央行下调了对银行的中期贷款利率，此举和前一天宣布的大放水10000亿元政策一致，试图支撑中国疲弱低迷的经济。中共央行发布公告说， 已经向部分金融机构开展了3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一年，中标利率从上个月的2.3%下调到2%。中共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说，此次央行 MLF 操作结果提前发布，而且和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分开发布，不同于以往的合并发布。此举将推动 MLF 回归中长期流动性供给工具的定位。前一天，周二，中共三大金融机构释出人民币10,000亿元资金等房贷政策，成为 COVID 疫情大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包括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降低不同类的政策利率，提供更大的购房激励措施，并计划考虑设立股票稳定基金。此举表明，即使中共当局在2022年年底取消严苛的防疫措施后，经济仍然难以复苏。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